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讲义，前面还有，那你还有一份讲义，有人写的字在上面，那个当然没有带走，那是谁的？如果你今天在场，你可以到前面来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神圣健康，这是你的讲义里面的第四课。我们在秋令会的时候曾经有一堂讲神圣健康，上个礼拜我也讲了一些，想我还没有讲完。如果你是翻到神圣健康的第五个大点，基督徒的养生之道，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你的第四个小点，喜乐，喜乐。上个礼拜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提到，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我们的健康跟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哈。一个人心中安静，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喜乐也是这样。常常喜乐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常常留意这个，我想跟我们的健康很有关系。我这里列了一个很多人熟悉的经文，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我想这里的良药，事实上古代在讲药的时候，是包括了医治，也包括了健康，对不对？因为古代的药比较像中药，比较不像西药。古代的药比较多是更多从天然的来，他们也注意怎么样调理，因为古代我们没有抗生素，没有像这些东西的发明，对于细菌的存在也没有概念，所以比较没有一些药是单针对一个现在的状况，好像立刻对症下药，好像一下立刻就看见果效啊。古代的药有一些比较不是这样，比较接近像中药一样要调理我们的身体，所以它兼顾有医治，也兼顾了这个健康啊。所以我相信所罗门在这里写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只指的医治，虽然他提到的是良药，我想他包括了健康啊，对我们都是这样。我想我们如果常常保持喜乐，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内分泌啊什么都会改变。现在的医生更多的留意这些事，不过还是有一些医生他们比较强调这个逆方向的，另外一个方向的。比方有一些精神科医师，他们还是认为人有忧郁症啦，或者其他的精神上的毛病，是因为内分泌，或者是就类似像这样，也就是那是一个身体的状况而造成的。其实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就像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另外一方面一样，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所以才影响内分泌。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至少虽然我没有办法证明一定只有这样，也许两方面都有，也许是可逆的，两方面都有。但是至少我想我们应该留意这一面，可能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心灵怎么样，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事实上在神的造物跟他的治理当中，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灵创造的，对不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浮浮在水面上，世界的灵创造的，所以我相信维持也是这样。所以今天应该灵的部分是跟身体跟物质的身体的部分，应该是一个灵应该是更根源的，更是因的而不是果的。我相信即使不是100%，也应该我个人比较主张占一半以上的分量。也就是当你想到身体的疾病的时候，我觉得你优先想到心灵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好。你想要更健康， 想要不要生病或者少生病，我们多一点注重我们心灵是怎么样，我觉得应该不过分。因为自古以来神创造治理这个世界，就是灵管辖每一个方面。我们今天人受造有灵魂身体，这三方面都是借着灵来管辖的。如果上帝的灵是这样，那么会不会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的灵受造的灵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地方，很可能那个包括了神的形象，就主要是彰显在那里。这个灵是在一切物质的身体之上的，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健康是受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个人比较喜欢觉得是因为比方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所以影响了内分泌那事实上今天精神状态有不健全的人一大半，你都找得出有客观的原因，也就是说并不是无缘无故因为内分泌出问题所以才有的可能很少人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几乎没有听过这样，每一个有精神状态有出问题的人，你差不多可以问出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个人比较相信内分泌出状况是过而不是因。即使有的医生能够借着对内分泌的处理而来逆向的来帮助我们身体的状况，可是到现在为止至少我知道的，他们并没有很可靠很有把握有很多成功的案例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可能我们的心灵还是最根源的，那我们身体的疾病也是这样。所以常常喜乐我想是好事至少我不敢说你常常喜乐就一直不会生病，可是我相信你应该比较少生病，而且还是生病了的话，一个常常喜乐的人，我相信他比较容易胜过那个病痛，比较知道怎么样面对，而不会在病痛里面有更多的抱怨，有更多的低沉沮丧或者其他的情绪因为他平常就操练常常喜乐。无论怎么样，这个是身心灵健康的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试试看，不是等到有病的时候才要常常喜乐，我们平常做一个喜乐的人，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来，我这里讲义提到第五个小点，及早对付，我只写了几行而已，可是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要盼望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神圣健康甚至医治上面特别的要紧，特别的要紧。及早对付，其实这个在我们所有的灵命追求上也都是一个重要的法则。我自己有许多次，从我被教导要这样做以来，我不知道在被教导之前我们是不是本来就或多或少有的时候会明白一点这个，因为我觉得今天我对这个，我觉得及早对付是不是一个尝试，所以说不定我们很多人在没有被教导以前也或多或少会知道一点这个事我不确定，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记得当时是怎么样，但是至少我很确定二三十快要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被教导我们应该及早对付的时候，我得到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开始学习这个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几乎我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因此得着祝福得着帮助。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几年来，我其实我有许多次也许无数次我会觉得我病了或者就快要有病临到其中也有几次，有的我现在还记得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可是我学习 有一个立刻的反应，就是要及早对付。及早对付并不是每一次起来大声的宣告拒绝疾病，斥责他，有的时候是这样，不是每一次这样，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我记得我出侍奉组，那已经是27、28年前，我在宜兰，那时候只有我跟我太太，我们也没有小孩，我们生活很单纯。那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妻子，她不是只做师母，她跟我一样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如果我哪一天我觉得我不要讲道，我跟她说你讲道，她就讲道。事实上她比我还厉害，她常常有预备着，所以如果我事实上我快要30年来，我有好几次到主日上午跟他说，今天我跟你换好不好，今天你讲到好不好，他说好。我并不常这样了，但是有过这样。可是我记得我在宜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我有一天早上，我主日的早上，我醒过来，我觉得我病了，而且我非常不舒服，身体很不舒服，而且本来牧师就有主日恐慌症候群。我开玩笑的。那天主日又起来的时候，身体很不舒服，整个就很低落哈。也不是那么想起床，这个不是那种赖床的，我从小就不赖床的。有的人我不知道，我晓得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像我一样，可是应该也有人跟我一样，我从很小我就从来不赖床的，该起来就起来。我们家除了我父母也都是很早起的人，除了我父母以外，常常家里最早起的就是我，有的时候是我妹妹，我有一个妹妹在新竹的那个妹妹，她也是很早起的。所以我6岁的时候，我们所住的地方又是在彰化很低洼的地方。那一年，8月7号有一个大水灾，有名的87水灾。我们家谁发现87水灾的呢？我发现的，因为我一大早起来就坐在窗台上，在那里看外面哈。那时候早上起来不知道要等候主了哈。那我才6岁，所以我本来就很早起。所以我不是因为赖床不想起来。那一天我在宜兰。一起来身体很不舒服，我现在讲的话，其实在当时都差不多发生在说不定5秒10秒钟之内，就是一个念头哈。那个念头就是，我只要跟我太太讲一声，我今天就不用讲到，说不定我还可以留在家里面告诉她自己去带领聚会就好了，差不多是这样。我也知道她立刻会答应，她也有办法，可是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虽然那个时候我学习这个功课才刚刚起步而已，可是我知道我不能这样，所以我就对自己说，我不要这样，我今天我必须去面对今天，我拒绝接受这个。然后这是在心里的念头，可是我发现我这样转一个念头并没有立刻就改变过来。有的时候是，如果你常常学习我现在告诉你的及早对付，我应许你，你一定会逐渐的经常经验，只要一转念立刻就不一样，因为你已经习惯这样了。不是每一次这样，可是你一定会越来越多经验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要紧的一个习惯。那一天没有立刻这样，所以我知道我应该更多得胜，所以我就坐起来，床上就坐起来，我就再跟自己轻轻的跟自己说，我大概没有说出口，我说我拒绝这些，我今天我要面对，好好的面对今天。可是我觉得这样，那一天这样还是不够，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开口祷告，甚至唱一首诗歌。反正那个时候，我太太有时候会比我早起，有时候我比她早起。那一天好像她还没有起来，可是我想也差不多该起来了，我也不怕吵她，所以我就，当然你平常你要留意啊，不要吵别人了哈，去找一个不要吵人的地方。可是那天我想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我就开始唱一首诗歌。 当然那一天我唱的诗歌我已忘了唱什么，可是我大概不会是唱什么耶稣全知我心里一切愁苦，大概类似这种诗歌我大概不会唱这种诗歌，我猜我唱的是类似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或者基督精兵前进啊，大概类似这样。那那一天当我这样唱的时候，也许我也把手举起来，我就发现我整个的生命都转一个方向。一会儿以后我觉得我整个的心都不一样，事实上我发现我的身体也不一样。那一天我没有办法跟你证明，因为没有医生证明说那一天本来我会生病的，可是至少那一天后来我没有生病，虽然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见证告诉你我怎么样病很奇妙得医治，可是我以前我有时候觉得有点遗憾，现在我不遗憾，我觉得这样更好。我们没有那么多奇妙的见证，可是我们可以常常更多的活在基督的健康里面。当然我虽然这样做并不是我从来不生病，当然不是，可是我很相信因为我们学习及早对付，很可能我们减少很多生病的情况。我很愿意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也经验过这些，我鼓励你应该继续的经验这些事。当然我们要平常要留意一些事，不是说都一直是这个只是在那里宣告，有一些常识你要留意。比方姊妹们头发比较长，你如果洗完头最好要擦干，如果烘干就烘干，而且不要去吹风哈，你不要这样，然后常常就在那里宣告说耶稣基督得胜，我不会感冒。可是其实是你自己不小心，这些是要留意的。我们常常做医院的探访，我自己很多年从来没有不注意这个，我也教导弟兄姊妹注意这个。你探访完找到机会就洗一洗手，最好是用肥皂洗一洗手。现在有很多医院都会有酒精或者像这样干洗手在那里哈，你就弄一下，像这样留意一下。那我也讲过，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那你就信靠主，你不要变成怪怪的，还是有优先次序的。可是能的时候，我们就尽量这样做。所以那么多年，我经常探访病人，包括有传染疾病的病人。我到现在为止，我也希望继续能保持下去。我到现在为止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因为去探病而感染疾病。那我认识有人，他们常常探访病人，不死的就会感染一些疾病啊。可是我们尽量的留意这些事。其实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是尝试，可是也跟我们及早对付那个心态有关系。我刚开始侍奉主，我在宜兰，我不时的参加在那边我自己教会的聚会以外，有一个聚会是在那里有一个从各教会来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毕业生团契，他们也喜欢我参加，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的，借着这个认识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常常去参加。有一次他们请了一个讲员，是罗东长老教会一个长老，他是一个医师，眼科医师，在台湾有一点名气的眼科医师，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眼科医师，而且他很照顾失明的人。他在罗东那里建立了一个目光盲人重建院重建中心。那这位弟兄应该已经不在了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应该也已经五六十岁以上了哈。他非常的喜欢很佩服这个施怀哲的，还是施怀哲，就是在非洲行医布道的那个施怀哲，所以他是台湾的施怀哲之友的，大概是负责人，大概是哈。那一天那位弟兄来，我们请他来讲眼睛保健，其他我不记得了，我很记得他一件事，而且对我一直有帮助。他跟我们讲，他说最好的眼药水就是自来水。他说最好的眼药水就是自来水。当你发现眼睛跑进一点东西，有一点不舒服或什么的时候，你快一点用自来水泼一泼，洗一洗，常常会有帮助。当然如果你已经眼睛变成了角膜炎、结膜炎或者像这一类的，用水洗大概 不够了哈，除非是主要亲自医治你，否则你大概需要去医生那里哈。可是我发现他讲的这个跟我讲的及早对付有很密切的关系，嗯，一直到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一个习惯，能的时候，我有时候遇见环境不能，我就信靠主，能的时候我都会这样。白天那不用说，晚上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觉得我旁边床啊什么应该都是干净的，可是晚上睡觉前我们应该不是说手脏脏的去睡觉，可是有的时候晚上忽然醒来，好像手揉过眼睛还怎么，就觉得眼睛痒痒的，眼睛痒痒的不一定，不见得就一定是有脏东西或者什么，但是总是这样，我很少例外的，我总是不冒这种险，我总是会即使是在睡觉，还是会起来到水龙头那里泡水洗洗眼睛，擦干舒服一点再去睡觉。我知道这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做，有的人半夜醒来最好立刻睡觉，否则可能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能这样。可是我发现这个对我很有帮助，这个也一样，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啊、哦，我曾经有眼睛的毛病，后来就得医治，我没有告诉你。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从我这样实行一直到现在二十几年，我的眼睛不曾有过什么像这样的问题哈、哦。我也希望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嗯，我现在告诉你的都不是说就一定不会生病出问题，而是一定会减少的。那这个跟及早对付有关，你只要有一点这样，你赶快有一点这样处理。我刚刚讲了，不只是里面的问题，包括了有时候外面的一个常识，有时候这个也有帮助。其实在疾病方面更是这样哈。我们一觉得自己好像要生病，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就是不要立刻开始想哦，这个接下去会怎么发展。你真的要想这个，慢慢在想，你第一个念头不要想这件事。我建议你在这一方面，有一种人比别人更不容易学习这个功课，就是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有尝试，他们有一点症状很容易就知道有可能怎么样发展。可是感谢主，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医护人员，他们虽然这样，他们还是有很大的信心，他们还是不会轻易的就把自己放在那个疾病的威胁阴影底下。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如果你相信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灵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的话，那么下一次你觉得好像有疾病要显出来要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早去对付它。有一位弟兄，有一位牧师讲得很好，他引用圣经，我不敢说圣经原来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引用一个圣经说要践踏少壮狮子。我们中文翻译做少壮就没有这个意思了，他有的英文圣经翻译做要践踏小狮子，意思说趁狮子还小的时候践踏它，不要等它变成大狮子。那有的人他们是这样，他们只要一点点症状哦，他们就觉得我一定要去看医生，一定要就一直在想，觉得它很严重，本来不严重也被你搞严重，是真的。那如果你试试看，遇到这个的时候先不要这样想，我不是要你因此延误你的医疗，有一些病能够早一点知道就好哈。可是我讲的这些都不是那种要拖延连日的，因为只是一瞬间，有时候只有几秒钟之内你的反应。下一次试试看，不要那么快的就觉得哦，我现在要吃药哦，我现在要去看医生，我现在这个怎么办，不要那么多想这个，往另外一方面想，先拒绝那些害怕恐慌，往正面的去想，然后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做出健康的样子来。这句话我第一次听人家这样讲，是听我的牧师荣教师说的，可是我深刻的印象，很多年来我尽量学习实行这件事，常常做出健康的样子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很不舒服，不要弄成这样，不要这样走路，有的人就会这样，好像有的人甚至故意要这样，要让人家同情他，大概是。可是你不要这样，你做出健康的样子来。事实上我很相信，当我们做出健康样子来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各种机能，无论你要讲内分泌，讲各样的东西，我觉得都会改变。我自己相信，我不是只有相信，你可以不要接受我的话，可是我现在讲的是我个人主观的经验，我差不多可以感觉到我身上是这样。我觉得当我这样的时候，他们可以感觉到我好像身上有一种东西在分泌一个东西出来，让我往健康的方向走，是真的。上一次我提过一句话，这个是一些一般人讲的，跟我刚刚讲的这一件事情似乎有连带的关系。他说你能够坐的时候你就不要躺，能够站的时候就不要坐，能够走的时候就不要站，能够跑的时候就不要走。好，这个当然不是教练绝对的，那这样我们就一直都要跑了，因为最后的选择一定是跑最好，不是这个意思啦，是说能的时候尽量的。一直到今天我去探访病人，一方面我们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一点是自然的一些尝试，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医生告诉他们的，可是我很早就发现医生不一定告诉他们，或者医生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些事，或者医生自己知道但是没有觉得要告诉病人，可是我觉得应该告诉他们有一些人我会很主动的一直劝他，如果医生没有拦阻你不应该起来走动，你能起来走就要尽量起来走，我们常常给病人像这样的建议。而当我建议这样的时候，我的根据不是只有医疗而已，我还有属灵的根据，甚至可以借着这个引到属灵的事情去，因为对我来讲这是我所信服的，所以尽量试试看。当你都这样做以后，那个病还是在你觉得应该去做医疗的处理，那也很好。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去做医疗处理的时候，你会在一个更明亮的方式里面面对这些，而不是一个恐慌，医生怎么办，现在这样怎么办，你不是这样，你是在一个更明亮的方式，很可能会更有智慧，也能更平稳的来决定这些事情。所以试试看学习早一点对付这些事。我有时候发现当我要及早对付的时候，觉得有病的时候，我发现我需要像我刚刚一起都提的例子一样，需要起来宣告拒绝那些生病的感觉或者生病的症状。可是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安静到一个地步，好像减少整个身体的活动，好像有点好像要死了一样。我不是真的要死了，我不是要跟我刚刚讲的矛盾冲突说把自己弄成快死的样，不是，而说在心灵里面，在生命的内在，我会使自己尽量的真正安静下来。我不知道我讲一个电影的情节会不会把它讲生动一点，虽然那个可能不是真实的。据说007 James Bond 他有一个能耐，就是他能够使自己的心跳减慢，他可以使自己心跳减慢到一个地步，人家以为他快要死掉了。心跳减慢的时候，其实我们人有的时候有自然有这种机能，好像是不是遇见很冷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心跳会减慢，好像哈。有一些东西遇见某一种刺激我们会心跳加速，可也有一些会心跳减慢，为了保护我们哈。有时候我们有天生有这种机能，可是毕竟那不是我们控制的。可是我有点相信，如果我们更多的学习安静，真正的安静，我觉得我好像我没有真的量过，可是我觉得我好像或多或少做得到一点007所做到的事。我重点不是要指心跳减慢，我意思就是说那样子的安静，事实上在我的经验里面，那个是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话是相关的，就是常常向罪看自己是死的。那个意思有的时候包括一件事，就是我们那么安静以至于我们向着那些天然的活动好像是死了一样，可是就在那里很可能我们将要在站起来的时候，里头会有一个新的力量重新得力。事实上那是等候主的精髓， 而是等候主的精髓。在很多方面我们都要试试看及早对付，比方你的情绪，可能有一些弟兄们不够明白这个，他们常常等到狮子很大了，需要来教会请人为他祷告或者问牧师该怎么办。可是我们应该尽量学习狮子还小的时候践踏他。比方情绪就是这样，当你觉得忧闷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像诗人一样，诗篇42篇43篇讲，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有的人说我讲不出口，你讲不出口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让那个狮子弄得蛮大了，你才会讲不出口。而我们很少的情绪一起头来就像大台风一样来的，很少这样的。我们情绪会变成像大狮子，多半都是累积出来的。你如果去揣摩一下，你可能会大致上同意我的话。所以警醒一点，快一点去对付这个。我很喜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8说凡事谢恩，这是很多人熟悉的经文。可是我有一点更喜欢另外一节比较少被提到的经文，在哥罗西书4里面，那里说你们要警醒感恩，你凡事谢恩要警醒的做。那个跟我讲的及早对付可能有关系，你了解那意思吗？就是快一点，快一点起来拒绝那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我要赞美主。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可以这样赞美神，你常常这样做，警醒的这样做，不让那个东西变成大狮子，久了以后你就会更容易控制你的情绪，你的感觉，感觉情绪所有这些都是这样控制的。它不是好像是一个跟你不相干以至于你需要说我怎么样去对付它，不是的，那个是从你里面出来的，你可以管理它。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管理它。当我们说没办法管理它的时候，常常是因为它已经变成大狮子。如果因为过去我们不明白，以至于我们身上已经有养了很多只大狮子了，所以经常都是这样。那么同样的原则，你只要愿意常常去做做做，慢慢的我相信那个狮子会变小一点。即使对有些人而言变得缓慢，可是你一定要继续这样做才会使它变小。苦毒也是这样，我们一个苦毒进来的时候，再怎么样让你气得让你里面煎熬，台语说就硬了呀，那个都其实都还很浅，你相信我，那个都还没有深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到后来很不能饶恕，想起这个起来就咬牙切，30年前的事还是讲得非常的深刻的，都是因为你容让它在你里面养得非常的壮大。因为刚开始的苦毒都不会这样，人家无论多么严重的得罪你，你都可以不要让那个苦毒在你里面这样子成长的。你应该相信我这些话。很多年前我遇见过有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为了教会，可是他们的所做的在我这一面，也许在他们那一边他们不觉得，可在我这一面我觉得那个对教会对我是一个伤害。那他们手头也有他们的事工，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是我好像跟随主以来第一次，我发现晚上想起这些事会使我睡不着觉。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很少这样，可是那是第一次我这样。可是我知道我要胜过这些。就在很早期有一天，我觉得主不是用如雷贯耳的方式跟我说话，可是我觉得好像主用微小的声音，如果愿意的话我就能够听见的那样的声音对我说祝福他们。其实我不需要主给我讲嘛，圣经是这样说的嘛，这个很不容易，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天然如果由我来想，我会觉得说希望他们失败才会证明我对他们错嘛，对不对？祝福他们，如果他们成功，这个我们冤屈难伸啊，你要听那个意思。 可是我当然知道应该这样，这个我连争论都没有跟主争论，所以我就做。事实上，我刚刚讲的那些念头，就像我刚刚形容，比我刚刚讲话的时间短多了，都是在几秒钟之内。这就是及早对付了，你一定要在几秒钟之内决定这件事。我就开始为给他们祝福，说求主使他们的工作能够成功。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这样讲的时候，哎，那个我平常并不常祷告的时候开口祷告，我多半都在心里面祷告。可是那天我觉得我一定要开口祷告，我没有祷告给别人听，旁边没有人，我开口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感觉，那感觉你也可以说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可是呢，祷告出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祷告完以后，那个舒服跟不舒服的感觉同时在我身上的，可是那个感觉很好，到现在我还记得，就好像一个人在学一个新的东西，还不老练，可是又好像学会了，可是又还不是很熟练的那种情况。我继续这样做，到后来我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在我里面对他们没有苦读。许多年以后，我再有机会多一点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不需要转弯。因为我在我里面没有什么对他们有什么，虽然你如果问我，我还是可以讲得慷慨激昂的告诉你说我不同意他们当时的一些看法，可是我里面没有苦读，我们可以这样。也许你觉得你遇见的比我这个严重多了，怎么能我怎么能拿来跟你相比？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讲的是一个原则。我们生命里面都有一些事情，我们来做可能比较不付代价，别人来做付多一点代价。可是一定有一些事，别人比较不需要付那么多代价的，我们要付多一点代价。神是公平的，你相信我。每一个人都有这些需要付多一点代价，或者不需要付太多代价就能够得着的。你有一个惧怕也是这样，及早对付，不要让它变成大狮子。无论是对疾病的惧怕，对死亡的惧怕，或者普通的惧怕。我们都有可能有一些事情会有惧怕，对不对？我不轻易的告诉你说你有惧高症，哦，你去对付，很快就会得胜。有的人太轻易教导人家这些，做内在医治就会胜过惧高症，我觉得那个有点勉强。说不定主喜欢有一些惧高症一直维持到他死，这样的人至少很少会从上高的地方掉下来，因为他惧高，所以就不会像你一样那么冒险，对吧？就像我以前在别的内容里面讲过，女人很少被蛇咬，多半是男人被蛇咬，因为女人只要看到蛇，根据圣经，她们确实这样，她们就会躲开。像我太太就是这样，我呢，如果在外面听见有蛇，一定是往蛇那里跑，我太太一定是往蛇的相反方向跑，你知道不知道？因为我们一听见有蛇就很有兴趣要去看，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软弱是一个祝福，对吗？我相信，基督是从女人的后裔出来的。那个时候在讲这个道的时候提到这个例子，同样的，会不会有的时候类似惧高症这种东西是神的一个祝福？在某一些方面，你不要误会我的话，也许有一些人主会帮助他们从这里得释放，因为有惧高症确实有不方便的地方哈。一见吊桥，人家玩得很高兴，他不敢过。可是至少我们平常有一些惧怕，说不定惧高症的，如果他一起都有点惧怕的时候，能够及早对付，也许以后他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惧高症，也许啦。所以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我们留意。忧虑也是这样，没有一种忧虑会一起头就深深的在你里面，无论那个事情多大，不会的，那是情绪问题。我们的情绪有一个特点，那个神造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的记忆、情绪，所有这些都是一样。初临到我们的时候，无论多么严重，它都只能在上面刨掉一点痕迹而已。我用"刨"的意思是，我小时候，家附近有人在做雕刻的工作，刻匾额啊那些，我小孩子很有兴趣在那看，一直到现在我很深刻印象，他们怎么样刨掉那个东西，显出一个图案或者一个字形出来，没有一个人一起头就哇挖一大块木头起来，没有了，都是刨一点，刨一点，刨一点，慢慢就成型了。 多半都是这样。在我们的情绪里面有这种作用，上帝安排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就是只要我们接受一点东西，后来就一个很深，然后我们就很容易不容易忘掉。不，神没有安排这样，神让我们飞过来的东西，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选择要不要让它越来越深。多半的时候都是这样，连忽然来的惊吓你都可以这样的，你要相信我，及早对付。了解那个意思吗？尽量试试看。第六个小点，我提到圣灵大能的运行，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已经好几次提到类似这样的事。如果你经常让你生活的环境有神的同在，有圣灵大能的运行，我要解释一下，说圣灵大能的运行并不表示一定是外面很热闹很大的声音，或者是很精彩很清楚的一些场合才叫做圣灵大能的运行，可以包括一个非常甜美的家庭，一家人讲话也很温柔，很敬虔，吃饭以前大家有一点大家聚集在一起，不是说孩子谁啊随便这样弄，而是大家难得一天有一餐聚集在一起，也许父亲读一小篇文字三分钟也好，或者读几句神的话，然后有一点祷告，大家谈论的是有爱心的话，不一定要谈论属灵的事啊，可以谈论学校什么，可是就是这样，在那种神的同在里面，我告诉你，那个很可能一直会有神大能的运行。就是像这样，无论在一个聚会，在我们家里面，甚至我们的办公室，即使是一个别人不是基督徒的，只有你一个人是基督徒的办公室，都可以让你的环境是像这样。当我们常常在这样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比较不容易生病，或者生了病比较容易得医治。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想有很多次弟兄姊妹有这种经验，有的人会告诉你，有的人不一定讲出来，有的人是比较大的疾病，也许他们比较容易做个见证，有的人比较小的疾病他们得医治，他们不一定做那个见证。可是至少有几次我听见有人做见证，类似像这样，比方有一位姊妹，她刚搬到我们教堂的附近，那她以前她的家族几个兄弟姐妹就跟我们这个教派有一点关系，她我不知道他搬来以前就发现了，还是搬来以后才发现附近就有一个喜安堂，就在附近而已，走路一下就到了，所以他就开始来聚会。可在他搬家之前，他刚刚检查他有一个妇科的肿瘤，那他因为在搬家就还没有认真的去处理，想说这个忙完了再来处理这个事情。可是搬家来他就来参加聚会，好好的追求，他本来就有一点根基，所以就好好追求，安安静静。那个时候我想没有多少人认识他，可是因为我认识他的弟弟，所以我很早就对他有印象。大概两个月以后，后来他做见证，他终于能够去医院再去检查，医生说没有啊，你没有肿瘤啊，他已经好了。有的人有像这样的经验，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在我们中间有好几次有像这样的例子啊，在别的教会我也听过有很多次有人有像这样的例子。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事，不一定归功于有某一个特别有恩赐的人为他祷告或者怎么样，而是神就是这样做。我们也不会认为说我们的聚会才会有这样的事，我所知道的基督的教会常常都会有这样的事，甚至我可以告诉你，连那些并不传讲神的医治的教会，说不定还有一点反对传讲这种道理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事。你要相信我，因为当主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时候，他说我就在他们中间，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并没有说当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做灵恩聚会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讲啊，或者名字叫喜安堂，他没有这样说。所以什么时候有人有这种医治，就宣传他们教会好像特别，我们不要这样，那不是，那是主自己。那一个人更多的融入这样的聚会，还有一种祝福。有的时候神也许听起来别人听好像无意中很简单的一句话，对有一些人而言，那是那一天主对他们说的话。 我在我们教会也很多次这样，其实我想在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比方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来聚会的时候头很痛，痛得快要不太容易聚会，可是在敬拜的时候她还是尽量融入那里面。后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忽然在台上的灵会的人说，这个时候主那样与我们同在，也带着医治的能力，我们应该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把手放在你有病的地方，也有的时候我们连这样都没有讲。那一天那个姊妹听见这些话，她就是照着做，就那一刹那她头痛就离开，她就好了。我想这个应该是在基督的教会应该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留意活在圣灵的大能里面。你一定要留意所有神的祝福，包括医治，包括其他的，有的时候是借着别人特别为我们祷告了，或者做什么处理了。可是有许多时候你就是在普通的聚会像这些里面得到帮助。我个人比较喜欢后面那种得到帮助，因为那样使得他所有的追求还有他特别的需要得到帮助都在同一个水流里面，并不需要有一个特别的样子。这样的人我可以保证他们得到医治以后不会说现在 OK 了回家了不一定来聚会。我不舍得遇见这些事。许多年前我在罗东我们传福音，有一次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小男孩14岁的孩子来参加我们聚会。原来他有很严重的尿蛋白，医生也不知道怎么样办好，他就休学了一年在家里面。那天我们布道会发单张，那个爸爸在公园拿到那个单张，一句话没有说站起来就走了。发单张的人还记得这一件事，后来因为他们都以为这个人大概没有兴趣，就好像有点讨厌就走了这样。其实不是，他回去他就要他的孩子参加聚会，因为他后来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远房的亲戚是一个基督徒，人很好，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要这样做。那他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那是一个罗东那里的这个红灯区的地方，就是一个比较这样的地方。那小男孩来参加聚会参加一段时间以后，后来他得到医治，很奇妙的得到医治，可以恢复去上课。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没看到他来聚会了。很多年前我在公馆喜安堂聚会荣教授还在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弟兄 handicap 就是不太能走路，每一次都有人家帮助他来到聚会，每一次他就来，经常盼望人家为他祷告。后来有一天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平常不一定在我们这里，可是跟我们有一些关系的一位年长的弟兄，也是一个传道人。那一天他在聚会当中他就有感动过去为那个人祷告，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那个人当场就得到医治，好像不是医治成完完全全痊愈，可是很大的改变，他就应该是可以走路啊，像这样。可是也是一样，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个人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很正常的，不是因为有需要才来，很正常的在聚会里面这样然后得到帮助，通常都会延续下去的，不会。我个人喜欢这样，我也许不应该特别喜欢这样，我应该也愿意喜欢另外一种方式，因为都是神的方式，有时候我们特别有人为我们祷告这样得到帮助。可是至少我们应该明白不是只有一种方式。这第七点提到生命中首要的事，这个我以前提过，我不在这里再多讲。第八点，不累积负面的经验，我也在特会的时候讲过哈。这个包括很多方面，我们提到，比方你的眼睛，你常常盯着荧幕瞧，没有关系，你一天盯着荧幕瞧5个小时、10个小时也没关系。如果你愿意操练一个习惯，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离开荧幕，1分钟也好。你如果每隔半个小时离开荧幕1分钟，5个小时你一共只离开10分钟，对不对？对吧？我有没有算错？对吧？10分钟，可是那个10分钟很可能会使你延后10年吧，变成近视眼，有可能。你知道我讲的意思？ 我就用这样做比喻，如果有一天你需要走一个1000阶的台阶上山，你再强壮不停的一直走上走到上面，你大概两脚发软。可是如果你每走20阶你就休息5秒钟，你只比我刚刚讲到一口气走上去多花6分钟而已，可是一定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想走了20阶以后脚一点酸，你只要站着5秒钟，你一定会觉得那个肌肉各方面松弛一下，有一点那个，你再走那20步就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像这样，上帝造我们有这种东西，上帝总是不希望我们累积这些东西的。我们的手也是一样，常常做一些动作，你在有的时候休息一下动一动再来做。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精神，比方我们伤心，不要让伤心累积。你可以伤心，当然伤心是正常的，伤心并不是不属灵，神也伤心的，可是你不要让伤心累积，你不要让欢笑太多累积。我的意思是说笑得变得没有节制了，你的脾气有一点脾气是好的，甚至把它发出来也是好的，胜过那些都不发出来闷在心里面闷出病来，或者是假冒为善，他们在人面前控制自己的脾气，然后回到家对太太发出来。可是这些东西你可以发出来，但是不要累积它。圣经很清楚讲，含怒不要到日落，很多人就在算日落应该是几个小时，又不是这样的，重点不在不要到日落。你想想看，如果你傍晚5点含怒不要到日落，也许1个小时，早上7点你就含怒，你说啊，今天我可以生气久一点，生气久一点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情欲，所有的情欲本来都是好事的，但是当没有约束的时候，累积的时候，就一定伤人伤己。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留意不要累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在我们的身体很多方面都是这样。这个我曾经在特会的时候讲的很多，所以我不在这里太多讲。我还有一个题目叫做活得够久吗？下一次讲好了啦哈。我本来想今天把神圣健康讲完，可是我想没有关系，我还是很希望今天至少你有一件事情你听清楚了，而且能够真的去操练。就是你记得我今天特别讲什么啊？就是及早对付哈，不要让它变成大狮子，中狮子也不要。那冒出牙来你就想办法把它拔掉，或者把它踩扁，好不好？很多方面有我没有讲到的方面，我其实讲了很多方面的，可是一定有我没有讲到的方面，对人对神对我们的身体，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感觉的，所想到的，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
请唱颂赞诗选409首。颂赞诗选409首。 赞美主。
Thank you. 的。
我要耶稣，我要耶稣，我每日需要耶稣，要耶稣。光明时日我要他，黑云漫步我要他，每日在我生命中我要耶稣。
再来赞美主。让耶稣来充满，